在亚洲各国陆续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而台湾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马英九政府推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计划，希望为台湾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或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经贸网络创造有利条件。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詹方冠说，
那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周围的这些经贸伙伴们都知道台湾想加入这个区域经济组织，不是
詹方冠表示，他们非常希望他们周围的经济伙伴知道台湾想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不是只是讲下，台湾希望有一些实际行动令大家了解台湾是有决心要推动自由化和国际化。詹方冠说，由于台湾社会对自由化和开放市场措施仍然有不同意见，因此政府决定在小范围内先试行自由化措施，如果产生正面成效，可以扩大到全台湾。目前计划的示范区包括台北港、台中港、基隆港等六个自由贸易港区，加上桃园机场一个自由贸易航空城，以及屏东农业生技园区，总共八个实体园区。另外好像服务业等不适合实体区域试行的产业活动，会以指定试点方式推动业务松绑。国家发展委员会处长詹方冠说明，这个示范区的作用和其他国家所讲的特区或者开发区有所不同。他说，
我们既然是以这个法规松绑跟制度创新为主的话，我们就不是为了要去特定开发某些地区。
詹方冠说，他们既然是为了法规松绑和制度创新为主，就不是为了要去开发某个地区，然后政府花很多预算去做硬体的建设，然后提供很好的租税优惠来吸引国内以及国外的投资，这个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使台湾的经济体制能够调整和国际一样做更高程度的开放。在示范区里面推动的策略包括市场开放，包括开放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组织形态和投资限制，放宽外人投资需审核的门槛，允许管制性物品进入示范区，简化创新海关业务，简化土地取得、变更和使用时间和程序，以及因应国际租税竞争等。示范区五大重点创新产业包括智慧物流、国际健康、农业价值、金融服务和教育创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制造业大部分已经相当自由化，本来需要调整的是服务业，好像示范区里面的试行产业很多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涉及人员和资金往来，因此较为敏感，试行后的影响很可能不会只是限于一小块区域，因此对现有体系的冲击有哪一些必须明确了解。他说，
目前的规划好像不是一个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区域，那所以好像似乎它会扩及到整个。
童振源说，目前的规划好像不是局限在某个特定区域，影响似乎会扩及全面，如果要这样执行可能会冲击到既有的产业体系。示范区里面的开放对象主要是对国际企业，不过一些领域的开放和优惠亦包括大陆企业。童振源表示，这个亦是很敏感的问题，因此如果比开放大陆企业的界限能够明确一些，未来在台湾内部的讨论应该亦会比较容易。他说，
但是呢，大陆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经济获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毕竟你现在说医疗这一块，
童振源说，大陆可以讲是他们经济获利的重要来源，比如说医疗美容这一块或者其他相关产业，陆客消费能力不错，所以他们可能会来做医学美容，如果不对他们开放，台湾的优势亦可能会降低很多。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第一阶段已经在2013年8月启动，而第二阶段要在目前立法院审议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通过后启动。东立物流公司、远红自由贸易港区股份有限公司、敦豪供应链公司是几家在示范区里面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主管对示范区的政策表示欢迎，不过一些批评人士对这个计划提出质疑。台湾媒体报道说，在最近一场在立法院举行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关于土地取得的公听会上，与会学者可以说一面倒的反对，表示示范区松绑土地管理、简化技 地有程序，好可能导致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夺走，受惠对象只有资本家。除此之外，目前被纳入五大示范区创新产业的包括教育业，但是这个星期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认为学费自由化、教师缺乏劳动保障等松绑措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呼吁政府给教育全面退出示范区。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表示，政府在推动经济自由化时会遇到部分产业不愿意自由化和受害团体反对的挑战，他建议要克服这两个困难，以地方为范畴来推动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他说，
如果说要用地方来推动，那就地方试点，你就给他更多的权限。
童振源说，如果要通过地方政府推动，给他更多的权限，包括人事、会计、财务、企划，给地方政府更大的权限，他们才能够比较有效率的参与。童振源说，现在看来地方政府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角色好像非常少，他相信这个可能会使未来在执行方面的成效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